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呢我们要访问一个蛮特别的人物，汤秀彬小姐。那么她最近也写了一本新书，叫做蜜蜂飞舞。汤小姐你好。
啊你好。
大家提到汤秀彬这三个字哦，要上节目之前哦，我就问我一个朋友，他说诶，这个名字我听过，然后我问他是在哪里出现过，他就又想不起来。我觉得可能因为哦，台湾这个新闻事件很多哦，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就会淡忘，因为毕竟跟你可能没什么直接关联，但是当时曾经引起很大的一个社会上一个讨论，所以我们先把当时的算是新闻事件的一个背景为听众朋友说明一下，那么待会你就可以更了解汤秀彬小姐她个人的一些心路历程好了。那么汤小姐呢之前她是大概几年前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说发生这个官司的事情。
哦，这个官司开始大概是86年开始。那去年
才比较受到媒体的注意。
其实大概从87年开始就一直都被媒体在报道。
嗯，好，那我们讲一下，大家可能还搞不清楚我们在讲什么，就是简单来讲好了，如果我有讲错，麻烦汤小姐给我纠正一下。简单来讲，就是汤秀彬小姐当时呢，她得到她发现自己乳房有硬块哦，然后她的前夫是一位医生，然后她询问她的医师要怎么她的先生要怎么去处理哦，结果她的先生这位医师呢并没有让他去就医，甚至有点阻挠，所以造成他的乳癌一直拖延到了第三期，是算是末期嘛。第三期就是可能已经
差一步了，
对，错失了治疗的先机哦。
对对对
对，所以后来好像也有是不是有第三者，就是说你先生当时可能是有第三者。
对对，
所以他等于是有点刻意啦，刻意的延误你这样的病情。好，我们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想起来，当时在社会上有一个蛮广泛的报道。那现在事过境迁，你去年是最后是和解吗？
去年大概年初的时候，我就决定原谅他。那这个决定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做的决定啊，那是就是大概也经过了一两年的。应该说挣扎跟考量吧。我是一个基督徒，那在这个官司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教会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有几个跟我比较亲近的，他们就会劝我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比一般人更宽容，那要做一个外邦人的榜样，所以他们就会希望我有朝一日可以原谅我的那个前夫。那刚开始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对我来说，他曾经是我这么
最亲近的人，
亲近而且这么信赖的人。那信赖不只是信赖他的感情，也信赖他的医学专业。可是当我几次有状况请他检查的时候，他都跟我说没事，然后跟我说是内分泌失调，就是用各种理由来搪塞。然后因为当时我也不晓得说他在外面有女朋友的时候，我完全不怀疑，我完全不疑有他。那甚至就是都流血啊，乳头出血的时候，他也说没有什么关系。那我要去就医的时候，我要到别的医院去看，他也不高兴，就不准我去这样子。所以当时我的会友劝我说，还是要想办法原谅他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我觉得人在社会上工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在那个工作岗位上的一个社会使命。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他的社会使命就是，我们都期待医生要解除我们的病痛，要挽救我们的生命嘛。那是他的社会使命。那我觉得说，我那个前夫用他的专业来遂行他的一个私欲，然后侵犯到我的生存的权利，我觉得这不 不只是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被社会所、讨论，然后应该要被法律所制裁。所以对我来说，我当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上。那 我后来我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我后来大概做了2年的心理治疗。那我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上帝许了一个承诺，就是说，在我死亡之前，我一定会原谅他，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带着那种痛苦或者那种不肯原谅他的那种负面的情绪离开。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上帝承诺，就是说我会原谅他，那我会在我死亡之前原谅他，但是我那个时候还做不到。所以后来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啊，我的身体状况就是一度恶化，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说，哎，这是不是已经时候到了，应该要实现我对上帝的承诺了。所以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当时确实是不太好，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掉。所以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跟对方谈，然后就因为那个是公诉罪，没有办法撤销告诉，但是我还是就是写了一个状子跟法官求情，这样子就跟法官说我已经原谅他了。那后来我年初的时候原谅他，然后跟他办了离婚的一些程序哦。他到6月的时候法院就判他无罪。对，那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是经过长久的考虑，然后我觉得也是经过长久的祷告。那我相信这个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所允许的。对。
但是或许外人会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法院最后判他无罪，或许也跟你说你递了一个就是说明，就是向法官求情这样。但是可能我们看起来会觉得他无罪，是不是好像这个好像没有公平正义
啊？
这会不会又是一个不好的榜样
啊？对，其实确实有人会这样子认为。那当时这个判决出来之后，也曾经引起很多媒体的讨论，甚至很多 call in 的节目来讨论这个事，很多人打电话去骂。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说我我要做的是，我要实现对上帝的许诺。那我要做的是说，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希望可以学习耶稣那样子的，就是宽恕别人的那样的精神。那至于说他会不会是一个不好的榜样，老实说，我觉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审二审法院都判他有罪了。那我觉得说在不管是在法院审理的过程，或者是媒体报道的这些过程里面，我觉得我的前夫其实他都受了蛮多的那种责难了。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多多少少还是得到教训。所以我不认为说这是做了一个不好的不好的榜样。
或许可以从这个 case 当中大家可以学到宽恕啊。但我也很好奇，在你跟你前夫谈和解的时候，你有感觉到他所谓的回忆吗？
其实没有诶，老实说我刚开始一直没有办法原谅他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来道歉。那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说只要你来跟我道歉，那我可以原谅你。可是如果你没有跟我道歉，你没有表现出悔意，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原谅你？但是我后来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应该说前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开始体认到说，事实上我要不要原谅他是，我觉得是我跟上帝的关系。那跟他要不要来道歉，那是两回事。对，今天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
所以他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所谓的向你道歉或回忆这样的。
嗯，我没有看到，
没有感受到。
对，对，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真的非常难得哎，就像宽恕哦，曾经有人说过，其实你宽恕别人是放过自己。
啊，确实是这样，因为对我来说，我啊，其实这几年当中，我有几次真的是可以算是病危了哈。那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几次在死亡的那个关头在那边徘徊。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生命，我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真的希望说我把剩下来的时间啊，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那我觉得说对我来说，这几年打这个官司，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已经要到我最初打官司的目的，就是我要求一个公理，一个正义。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
已
经得到
了。
对，我觉得已经得到了。那我觉得说我要把我的时间，把我的心力放在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让我的生活活得更精彩的事情上面。我觉得
不要再纠缠。
我觉得对，我真的觉得说我不需要再把我的时间耗在这个人的身上，因为我觉得说这些过程里面，如果说他真的是有悔意，那我觉得他也应该老早就表现出来。那如果说哦，舆论这样的指责，他都可以对着媒体再讲一些根本不是事实的谎话，甚至开记者会说我会对他动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我真的没有必要再把时间耗在这样的事情上面。
所以他有没有后悔他做对不对，等于是他的事情。
我觉得那是他的事情。我觉得那是他的事情。
所以当你决定要宽恕他以后，你自己心情上会不会有什么转折？会不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好像 我可以往前看了，我不要再去理会这一件事。
我记得我要签字离婚之前，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警告我，他们说等你正式签字离婚之后，你会有一段失落的那种期间，你的心情会很沮丧。所以当时我也跟我的精神科的医生约好了，就是我正式离婚之后，我可能还要回去找他，因为也许我必须来处理我的那种失落啊、沮丧的情绪。但是呢，我们到那个户政事务所去办手续的时候，那天我还恭喜他，我跟他说你终于达成了离婚的目的了，那我说我也祝福你都过得很幸福，希望你真的可以找到你理想中的那种对象。然后后来离完婚之后，第一天我觉得我还蛮高兴的，那我心情非常的轻松。然后过了几天，我就在想说，哎，这个别人讲的那种失落的沮丧的时间什么时候要来，我就一直等啊，等一个礼拜，我想哎，奇怪还没来，我就想可能我的反应比较慢一点。后来再等还是没来，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封信告诉我的那个精神科的医生，我跟他说我等的那个沮丧的时间一直都没来，那我想以后也不会来，所以我不回去找你了。对，那我后来自己再回头来看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说其实是因为自己在这几年当中自己有了很好的准备。那种准备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已经跟我当初愿意跟他结婚的时候的那个人已经不一样了。那我觉得说婚姻本来就是两个人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才可以共同生活嘛，就这些契合的地方可能包括个性，包括你的道德，包括其他很多的东西。那我觉得说当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过去那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已经彼此不适合了。所以其实前面几年我一直在做离婚的准备。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离婚之后我会过得比较轻松，那是因为我觉得离婚之后我没有过得比以前更不好。那为什么没有比以前更不好，是因为离婚之前那几年我一直在做准备。那个准备就是说 我去上很多的课，包括写作班，包括读书会，包括到安宁病房去当志工。我让我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重心，我让我的生活找到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那种意义。所以当我离婚之后，我不会因为过得不好而觉得很后悔，或者而觉得怨怪对方。对。
那在这件事情发生，你刚提到87年就开始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你会不会觉得这段时间总会有一些正面的事情？我们刚好一直讲比较不好的事情啊，即使是不好的事情，对，就是说还有你面对亲人的，等于说一个亲人的背叛这样。那么有没有一些事让你感觉到有？你现在再回头去看，你觉得它有没有正面的一些意义在里头？
老实说，我现在，我曾经在一个演讲会场上，有人问我说，我会不会怪对方，恨对方，然后我会不会恨对方的父母，或者我会不会怪我的父母？那我说我都不会。老实说，我甚至还觉得我还蛮感谢他离开我的生命，因为对我来说。现在我的生命，现在我的生活是我过去所没有办法想象的。那我觉得以我的身体状况，我还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我说的不是那种物质上面的，而是说精神层面上的。那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他离开我。对。那在这个党问世的过程里面，老实说，我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恩。那个感恩包括说我的家人，我的亲友，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直不断的支持我，包括精神上的，包括金钱上的，好，然后还有就是媒体的报道之后，有时候我去医院或者在路上，会有人陌生人跑过来跟我讲说叫我加油，说他们支持我，那我觉得这些陌生人的那种支持对我来说。我觉得很重要，那个重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说，让我感受到，我的前夫做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家唾弃的，那真的是一个错的事情。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当这些陌生人他们愿意对我付出这样子的关怀支持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他们身上白白得到了爱。那因为这样的关系，让我觉得说。我原来因为我前夫的背叛，然后对人性产生怀疑的那一部分，慢慢的修复的，对，所以我觉得陌生人的那种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对我后面决定要原谅对方，我觉得也是有一部分的影响，对。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打官司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法官跟检察官他们的态度，就给我非常非常大的那一种抚慰吧。就是说他们表现出来了对于我的前夫的各种说辞的质疑。对，
那么汤秀斌小姐她在经历了这样亲人的背叛，又是自己受到癌症的折磨这样的痛苦过程之后呢，他现在又走出来，而且他出了他的新书《蜜蜂飞舞》。那么下次节目中我们会来谈谈他的新书《今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